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按照圣经的教导，神规定以色列百姓要照顾他们的祭司，神又提出一个警告，就要他们以色列民要远离之前拜偶像的一些不好的习俗，特别提到不可以和撒旦的势力有任何的瓜葛，要跟撒旦的势力一刀两断。然后也教导有关于先知啊，先知职分的问题，这是生命记当中最奇妙的一部分的教导，有关于主耶稣就是那一位将要来到的最伟大的先知的一个预言，预言主耶稣要到来。谈到先知，神曾经告诉我们要怎样来判断真的先知还是假的先知，要我们能够分辨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听众朋友，我们都需要明白能够分辨真假的先知。现在我们看生命记第十八章第一第二节，生命记十八章一二节，祭司利未人和利未全支派必在以色列中无份无业，他们所吃用的就是献给耶和华的火祭和一切所捐的，他们在弟兄中必没有产业，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正如耶和华所应许他们的。这里特别讲到祭司都是出自利未支派的人，所有的利未人都需要参与圣殿里面的服事，他们在以色列人民当中没有分到有关于土地作为他们的产业，他们是没有土地的，但是耶和华神就是他们的产业。感谢神，神成为了利未人的产业，耶和华神用很特别的方式来供应他们的生活需要。在这里神并没有提到君王的薪俸，他们的薪水，他们的酬劳是从哪里来的，神却借着律法规定指示祭司他们的薪俸啊，就是他们的酬劳。那么传道人的薪水，今天传道人所接受的这种薪金，一直是教会当中很敏感的问题，就是我们要给多少钱，他们的工作酬劳给教会的传道人。在这里神很明白的说，这是祭司应得的。现在我们看第三节到第五节，祭司从百姓所当得的份乃是这样，凡献牛或羊为祭的，要把前腿和两腮并脾胃给祭司，出收的五谷新酒和油并出剪的羊毛也要给他，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从你各支派中将他拣选出来，使他和他的子孙永远奉耶和华的名侍立侍奉。神在这里定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神在这个世上他做工的一个方法，神要他们怎么做工。神希望他自己的百姓奉献金钱给全时间的传道人。听众朋友要知道，基督徒要奉献金钱，要帮助给全世界的传道人。如果神的百姓开始把牛和羔羊的前腿带来，那么就会使传道人能够吃得很好，够用。这个原则的本意是非常好的，让我们听众朋友啊，特别基督徒知道我们的本分之一啊，供养这些传道的同工。接着我们看第九到十二节，你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之地，那些国民所行可憎恶的事，你不可学着行。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惊火，也不可有占卜的、观照的、用法术的、行邪术的、用迷术的、教鬼的、行巫术的、过阴的等等。凡行这些事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因那些国民行这可憎恶的事，所以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进到应许之地，他们就不可以求助于当地外邦人， 或者异教的那些非常不好的习俗迷信。这是一个警告，也是在新约圣经里面重复的提到有关于这些事情。我们看到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一节，使徒保罗就提出警告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这里提到在后来的时候，末世的时候，有人离弃了神的道，听从那些引诱人的邪灵跟鬼魔的道理。这里说了他们求助于无形的看不见的撒旦的邪恶的势力。听众朋友，撒旦魔鬼是真正存在的，神就警告他的百姓不可陷入拜撒旦的任何的活动当中，这是神是最厌恶的事情。沉迷在占星术，现代有人喜欢占星术，会有危险。看这些星象，在申命记第十七章我们已经读到，神不准许他自己的百姓啊来膜拜太阳、月亮、星星，不能拜这些星象。今天有许多人竟然强调占星术，过于来看重圣经神的话。我们看见有些商店杂志这个架上架台上面充满了占星术的这些迷信的书籍，在媒体当中也推波助澜的来广为宣传这些占星术的东西。不管我们走到哪里，到处都可以看到跟占星术有关的这个星象的书籍，都是一些迷信的东西。耶和华神厌恶占星术啊，这些看星啊，这种算命等等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占星术会使人远离永生的真神，远离的创造主，会使人陷入黑暗的势力里面，会使人拜魔鬼。魔鬼的世界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基督徒要警惕。今天恶者的势力当然也存在在我们的周围，他们是灵界里面的堕落的天使，这个鬼魔是来自堕落的天使，这是真实的事情。很多人对灵界很好奇，对这些灵异的事情好奇，有些人竟然使用毒品以及所想象到的方法，与这种无形的看不见的恶灵在灵界里面做接触，很可怕。撒旦的世界，在他的世界里面很乐意诱惑人陷入他的陷阱里面。今天神的儿女，我们一定要远离这些迷信邪灵的事情。凡往这个方向走的人，都是没有信心，对神没有信心，或者信心软弱的，并没有这种人没有真正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他们救自己的救主，所以他们才会受诱惑，他们远离了圣灵，也远离了神的话。所以这在这里神警告他的百姓，千万不要触碰这些有关于迷信的事情。神在过去历史里面已经警告这些他所预言到的这些事情，已经看到这个事情已经应验了。所以我们知道，要神所做的警告，神所说的预言已经很准确的说到有关于这方面的事情。那么神所说的话都是安定在天，永不动摇。神所说的话，他的预言必定可以应验的，所以神所说的话都必要应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所以今天听众朋友，我们凡是基督徒都要一生跟随主的话，相信神的话语在圣经里面。接着我们看申命记十八章十三十四节，你要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做完全人，因为你所要赶出的那些国民都听信观照的和占卜的，至于你，耶和华你的神从来不许你这样行。在这里已经说得清楚神的话，神要审判这些在地上的国民，这些外邦人，就是为了这些迷信的事情，他们要把他们从这地赶出去，赶出应许之地。神很清楚地呼召以色列人要成为永生的真活神的见证人。今天基督徒在神面前，在这个世代里面，我们也成为神的见证人，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接着我们看十五到十七节，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正如你在何烈山大会的日子求耶和华你神一切的话，说求你不再叫我听见耶和华我神的声音，也不再叫我看见这大火，免得我死亡。耶和华就对我说，他们所说的是，这里我们看见以色列民就要听从神先知的话， 他必须要听从神先知的话。为什么呢？因为先知把神的真理告诉了他们，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原则。先知是神的代言人，把神的话说出来。第二个理由就是神要预备他们听从最末后的一位先知，也是最大的先知，是谁呢？最末后的先知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最大的先知，最末后的一位先知。今天也许还有人在问说，为什么神没有把自己显给世人看呢？为什么他不显现给我们看呢？其实神已经从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把他自己显明出来，看见主耶稣基督就是看见神。神已经在这个神所话的语里面已经画上了一个句点，神在圣经里面最后的一卷书上已经写了最后的结局。除了耶稣基督以外，神已经没有更多的话对这个世界说了，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把神自己显明出来让我们知道。所以我们要听从耶稣基督的话，要仔细的听神的话。在新约有一次，主耶稣在变相山的上面，耶稣自己改变了他的面容，我们听见有声音啊，就是父神的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这个是记载在新约马太福音17章第5节。我们听见父神天父怎么说呢？他指着耶稣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所以今天啊，我们感谢神啊，我们要学习啊，听到主耶稣所告诉我们的话，他所指示的都是告诉我们，对我们今天每一位信徒来说，主耶稣就是神最大最终极的一个启示，就是把神自己要说的话告诉我们，神最完全的启示，神对我们人最后的最末后的启示，都在耶稣基督里面显现出来证明出来。这个就是摩西在申命记当中所要告诉我们的，所教导我们的。接着我们看18、19节，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讨谁的罪。这里已经说得很清楚，主耶稣一再地告诉我们，他的话语不是从他自己来的，乃是从父那里来的，从父那里他说出父要叫他说的话。例如在约翰福音5章30节，也在约翰福音6章，耶稣说的好多次这样的话。主耶稣说，他来不是按着自己的意思，而是要按父神的旨意。主耶稣结束了地上的服事的时候，他也自己也做了一个君尊大祭司的祷告。那时候主耶稣就向父神天父做了一个最后的一个报告，这样说，在约翰福音17章第4节还有17章的第8节，主耶稣向天父这样说，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主耶稣大祭司的祷告。现在如果神要从天上向我们说话啊，向你说话的话，那神不会之前说的，不会说他之前他没有说过的话，因为父神已经借着耶稣把他要说的话已透过他的儿子耶稣已经告诉我们的。神会重复在耶稣基督里面对你对我所说过的话，说这是很奇妙的。今天借着圣经就把神的话就告诉了我们，在这里也是告诉我们很清楚的，让我们千万不可以接触到占星术的一个原因。人的天性，人的败坏的天性，就想知道说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人想知道说神秘的将来的将来发生什么，很神秘的，那明天会发生什么事呢？常常会喜欢知道这些事情，未来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未来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一扇关闭的门，我们的记忆只能够带你回到过去的事情，但是没有，今天没有神没有给我什么交通工具可以把你带进未来要发生什么事情。未来这扇门可以说门口是写的禁止入内，今天发生的事情其实就是昨日的明天啊，昨天变成今天，今天只是昨天的 啊，明天人可以从时间或者从空间来看，我们人都是很有限的，我们知道的很有限，未来是我们人类不能够掌握的一个领域，明天如何其实神并没有告诉我们，人类不能掌握的一个领域，只有神自己知道未来要发生什么事情。未来，听众朋友要记得，未来是属于神的，是神在掌管，是属于神的。圣经最独特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呢？就是圣经能够超越了现在。对我今天来说，圣经最有力的证据是什么呢？就是圣经已经应验了旧约，也应验了圣经里面所说的预言。整本圣经在写成已经完成的时候，有四分之一的预言，而且可以说四分之一大部分的预言已经应验了。所以我们看见在以前在现在都有假先知的出现，所以我们要知道，要警醒，因为他们很想知道得到属于神先知的地位和身份。所以假先知是什么意思的？他们就是要想抢夺了属于神的那些真先知的地位跟他们的身份，冒充着真先知，其实他们是假先知。那么以色列人该怎么样来拒绝这些假先知呢？怎么样来保护自己远离这些假先知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那么神已经定下了一个试验判定真假先知的一个方法，就是让神的儿女以色列人可以知道怎么样分辨真的先知还是假的先知。如何分辨呢？下面啊，我们就要给大家听众朋友解释。显然在以色列百姓当中，那个时代有假先知出现，很可惜那个时候以色列人没有把神的法则应用在分辨真先知或者假先知，他没有用神告诉他这个方法来分辨。在旧约耶利米书14章14节，耶利米是一个真先知，这里说，耶和华对我说，那些先知托我的名说假预言，我并没有打发他们，没有吩咐他们，也没有对他们说话，他们向你们预言的乃是虚假的意象和占卜，并虚无的事，以及本心的诡诈啊！听众朋友，这个经文14章14节，耶利米书啊，特别注意，就是说那些假先知是假托神的名说那些假预言，神也没有打发他们，也没有吩咐他们，也没有对他们说话，是他们所说的话是虚假的意象跟占卜，是虚无的事情，是从他们本心的诡诈所说出来的。所以我们看见要假先知预言，就是他们预言将来的国度是很不容易。假先知怎么能够预言到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呢？因为那是很久以后才会应验的。先知耶利米也预言关于将来的事情。那么听众朋友，你说那么我们怎样能分辨哪一个才是真的先知呢？那今天我们听众朋友，我们每一个人就要确定先知耶利米他的预言怎么确定呢？那么先知知道先知耶利米的预言已经应验了，但是在耶利米他说预言的那个年代，那么人那边那时代的人怎么样知道他是真先知呢？下面我们看到神已经定下了一个很准确的精准的一个实验，来试验他是否是真先知还是假先知。接着我们看申命记18章20到22节啊，这是一个来测验的方式。若有先知善敢托我的名说我所未曾吩咐他们说的话，或是奉别神的名说话，那先知就必致死。你心里若说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话，我们怎能知道呢？先知托耶和华的名说话，所说的若不成就，也无效验，这就是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是那先知擅自说的，你不要怕他。那就是说他自己说的，他并不是耶和华叫他说的，所以他所说的当然也不成就，也没有效验，所以他就自己说的，所以他这样说你就不要怕他。让这里我们再花一点时间，我们再来想想这个问题，研究一下。我们知道以赛亚，大家知道他是神的真先知，怎么知道是真先知呢？因为他预言童贞女怀孕生子，讲到耶稣的降生，由童贞女出生，他清楚地指出主耶稣的降世 讲出主耶稣的出生，也说到主耶稣的生活跟他的受死。那假如有人提出问题说，那以赛亚问以赛亚这些事什么时候会发生呢？以赛亚可能会回答说，他也不确定，有可能是几百年之后的事情。当然我们知道，事实上以赛亚所说的预言在七百年以后才应验才发生的。那么让当时的群众也许会笑他说，那他们永远也没有可能知道到底以赛亚是不是真的先知还是假的。如果要试验先知的真假，他们就要怎么来试验呢？就是要看看他们预言会不会在当时，就在那个时候，不是将来，就是当时立刻的发生的那件事，他所预言的事情，如果他所说当时说的话应验了，当时就应验了，就知道他说的是，他就是真先知，就可以分辨真先知和假先知啊。盼望我们听众朋友啊能够了解这段经文。如果他们的预言就是真先知所说的预言，不能够有任何的失误，只要有一点点他所说的不对的地方，就可以证明这个人就不是啊神派来的真先知。让我们再看以赛亚，他预言童女将要怀孕生子，所以我们就回顾这个圣经里面的历史来看，两千多年前，那么我们知道这个预言已经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都知道以赛亚就是这个真先知，他预言已经应验了，因此我们可以确定他就是一个真先知。那么可是以赛亚在他那个年代的人，他们怎么能够知道以赛亚是不是真的先知呢？他们也可以知道，因为以赛亚这位先知他在他身上所发现的事情什么事情呢？以赛亚他去找西西家王，找这个西西家王，他都向西西家王预言当时正要发生的事情，立刻要发生的事情。他就说到有一大群的亚述善战的军队正要围困耶路撒冷，攻打耶路撒冷。那么这个时候先知以赛亚就是说，也就说预言了，他必不得来到这城，也不在这里射箭。以赛亚就向以色列百姓说了这个预言，他必不得来到这城，也不在这里射箭。就讲到亚述人的军队虽然很善战，他必不到这城，也不在这里射箭。那么这些亚述人，他虽然他们征服了其他的国家，打算他们正要攻打耶路撒冷，把以色列的人把他掳走。这个时候以赛亚就把神的话，神的预言告诉他们说，所以耶和华论亚述王如此说，他必不得来到这城，也不在这里射箭，不得拿盾牌到城前，也不筑垒攻城。他从哪条路来，必从哪条路回去，必不得来到这城，这是耶和华说的啊。这是在以赛亚书37章33到34节以赛亚所说的预言。我们看到结果怎么样，亚述军队他们有弓也有箭，只要有一个人射一支箭飞过耶路撒冷的城墙，射中了人，那么就表示说这个以赛亚他所说的预言就不准了。只要有一支箭进到城里面，那么以赛亚他不是所说的他是神的真的先知，就他就不是真的先知了。但是我们知道这是以赛亚通过他是真先知的其中的一个试验。我们看得很清楚，这是以赛亚对当时的局势就说了这样的预言，结果呢果然在当时就一一的应验了。那么知道真先知他所说的话也必须要在当时要说出来，而且是100%的准确。所以以赛亚他是真先知，因为他所说的预言果然亚述的军队没有进到这个耶路撒冷城，也没有射个一个箭过来。那对我们今天的听众朋友，我们又怎么样呢？如果有人自称他是先知，又能够预测未来，要看他所预言当代的事情准不准确。我认为有些人他是用猜的，更多的大部分都是猜错的。你听不听到他们所知不知道他所猜错的部分？也许你只听到他猜对的部分。我可以列出许多的假先知的例子。我听过有个人说啊，预言哪一天是世界末日，哪一天教会会被提，哪一天末日大灾难会发生在某某地方，还有一大堆的预测。如果神把神的测试的方式应用在他们身上， 那么这些自称为是先知的人呢、啊，很快他都下岗了，没工作了。先知必须要每一次他所说的每一个细节都很准确。可是你知道，今天教会很可惜，很少人能提防这些假先知。要警告今天的教会要提防假先知，为什么呢？因为已经今天没有说这个预言的必要的，所有的预言，每个预言都应验在主耶稣基督和他所说的话上面。今天我们要提防的不是假先知，而是那些假师父。在彼得后书二章一节告诉我们说，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父。所以今天听众朋友，我们要很注意听圣经的警告，因为很多的假师父常常会甜言蜜语，说一些安慰人的话，听起来好像很敬虔，但是却没有教导神的话。所以我们要提防假师父，这对我们太重要了。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欢迎来信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